最近呢，我有个朋友跟我聊天，他跟我说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点搞笑的问题。他说：“你知道每天困扰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他说：“就我每天吃点啥。”哎，家里头有保姆给他做饭，每次问他说：“先生，您吃点什么呀？”他都不知道该吃啥。有时候打开外卖软件啊，犹豫半天都决定不下来，我到底要点哪家的这个饭菜。他这种情况啊，就叫做选择困难症。这一选择一多了，对于他来说就如同上刑场，有时候犹豫了很久，最后选的那个还不是他最满意的。所以我想很多人呢都有这种问题，就每每遇到人生当中选择题的时候啊，不论是大到人生方向，说你这个要不要出国呀，这个孩子上哪个大学等等等，还是小的鸡毛蒜皮的琐事，甚至到说我是吃这个饺子吃素馅的还吃三鲜馅的，就这些无论大了小了的问题都会让我们很多人感到纠结，有时候纠结到甚至崩溃的状态。那这个毛病叫选择困难症，它太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给大伙剖析一下选择困难症这个症状到底有哪些，咱怎么对症下药，这选择困难症咱怎么办怎么治。首先咱得说呢，选择困难症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标签，有不少人呢以患者自居啊，只要涉及到做选择他们就头疼不已。其实关于选择困难症呢，比我更有权威的一些心理学家已经分析的比较透彻了，而我个人的看法对选择困难症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之所以选择困难，要么因为没钱，要么因为没胆儿。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富，你还会纠结到底是买爱马仕还是买香奈儿？如果你拥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你还会挣扎说毕业以后是投入工作还是继续读研吗？就毕竟这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财富跟胆识你也不是一天能够拥有。那么我们在具备这些东西之前呢，面对选择困难咱们该怎么办呢？该怎么破除选择当中产生出来的犹豫跟纠结呢？那咱们就针对这块，就当你还不是拥有多大的财富和胆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解决选择困难症。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呢选择困难症自救过程当中的第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你做出选择之前呢，你必须要清楚自己选择的目的是什么，别轻易改变自己的目标。就像我们说，别因为走得太远就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你这样呢才能不忘初心的迅速做出决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患有选择困难症啊，往往都是过分追求完美，他们要求自己的选择必须是利益最大化的，所以他们选择一个东西以后啊，总觉得另一个选择可能会更好。但其实呢，让我们纠结不定的每个选项都是利弊参半的，没有一个是最完美的。而追求完美的人呢，反而容不得自己的选择有瑕疵，你说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就你其实在做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到这儿呢，咱们想起以前有个典故叫这个布里丹之驴的故事。他故事说，那时候一头毛驴啊，站在两堆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草中间，没法选择说哪一堆草更好吃，所以这头驴呢在两堆干草之间犹豫不定，最后这头驴活活饿死了。其实呢，这毛驴完全可以在两堆草之间自由选择，但他最后呢却因为选不出来把自己饿死了。可见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沉思和比较，而是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就你看这个草解饿，吃了那能管饱那就吃，完了哪那么多琢磨那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所以现实当中呢，大多数选择困难症的患者都和这头驴一样，是糟糕的选择者。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而考虑自己到底要什么不仅会让他们感到烦躁，有时候还形成极大的痛苦。你看我这个节目组里头呢，有一个这个女编导，这个小林，她呢就是总抱怨。她说她呀有个闺蜜，俩人一块儿呢去逛街买衣服，她这闺蜜呢能在一个货架前呢站上俩小时，干啥呢？就对比每件衣服的衣料啊、款式啊、颜色啊，包括这个打折幅度能便宜多少，然后挨个全部啊再试一件试一遍，为了买那么一套衣服啊，就能整整纠结这一天。更可怕的是呢，她这闺蜜啊已经把衣服都买好了， 还会呢钻到同类商店再看看同类型商品，完了后悔，哎呀你说我这个我都买，这个不比那个更好吗？其实不见得比那好，这人总是隔岸观花比眼前风景好，他在那慨叹，哎呦我就知道还有更好在后面，你说这我当初那么早买这干嘛呢？所以他这个闺蜜这种完美主义在小林看来呢叹为观止，但是在很多有选择困难症那儿呢，这其实啊是一种很平常的一种表现。你不用说这小林说他这闺蜜，就是小林自己他也有选择困难症。他就跟我说，我说他刚开始啊在购物网站上买衣服的时候呢，不看个把个小时，把前后好几十页都翻遍他都不收手，因为他总觉得还有更好的，最后呢挑花了眼了，结果挑的过程当中呢，原来自己坚持的目标跟标准一变再变，浪费了休息时间，最后陷入了烦躁当中。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呀、啊、你要先明确你自己想要买什么样的款式，比方说我买这衣服在什么场合穿，是休闲的时候还是正式场合穿，还是在职场，这价格便宜啊它不是第一选择，你有个心理底价就好了，就说我这个最高我不能高于多少啊，再多我承受不了了。那接下来呢你就得全程看这些商品的，根据你的需求，哎你这衣服到底要在什么场合穿，你不要左右摇摆，一看这东西你看你觉得漂亮你就想买，所以这个就是选择过程当中把目标忘了，结果最后造成选择困难。那么后来这个小林跟我说，说他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一点点就克服这个选择困难症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能穿什么想穿什么，你说这衣服再漂亮你要胖的不像样你也穿不了，所以只要这衣服呢符合他的需求，不多想直接拿下，价格能接受就可以。像这样你了解自己的需求有确定目标的人，往往就不会被选择给困住手脚。但是呢如果你对自身呢没有明确的把握感，你就很容易迷失在一切皆有可能当中，而一切皆有可能基本就是幻觉，因为真正的完美是不存在的。所以那些追求完美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最完美解决方法的人，他们会考虑各个方面，对比各种选择，希望能够呢得到最优解。可是呢选择真的有最完美吗？没有，我们在人生路上面临的大多数选择都没有最完美的。这让我想起来呢，就是我有个亲戚的女儿，去年面临文理分科，这小姑娘就选择了学文。她周围的亲戚老师同学呀，起初都不理解她为什么要选择文科，因为她理科成绩物理化学都非常好，而且好像对女孩来讲学理科好像比学文科更有前途，学理才应该是最完美选择。当时呢这个学校教导主任亲自找这个小姑娘谈话，这小姑娘说，说我选择学文呢因为我喜欢历史，虽然这可能不是我成绩最好的学科，但是我想一直学下去。那她呢没有想过学文是不是最优的决定，她只是选择了自己心中最想要的。结果当时呢这个小姑娘她妈呀在这个文理分科之前呢跟女儿正式谈过一次，她了解到女儿想法之后啊，她就说，你做哪种选择都是对的，我都支持。其实选择一点也不难，你闭上眼睛呢选出你心中最确信目标就可以了。人生很无奈，它没有最完美的选择，人生又很幸运，你可以通过努力把任何选择都变得完美。你今天认为这是最优的选择，可能过两天过几年就没了。比方说你说这个选择这个职场这个方向它热门的，等到你毕业的时候这行又冷下来了。我们别说是说是远虑了，就是两三年以后的形势我们都不一定能看懂。所以遵从自己当时内心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凭借着经验主义呢给自己下结论或者给别人下结论。就或许当你面对选择的时候呢，你少一些顾虑跟对比，多一些确定与坚持，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说说选择困难症的第二个自救的办法，那就是呢减少选项，精简你的欲望，学会做减法。咱们身处现代社会啊，我们面临的选择特别多，不像以前说饮料呢你反正也就是汽水啊白开水啊这些，这后来你这可乐雪碧每天打就各种各样什么奶茶都上来了，原来呢手机呢也就跟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但你现在这选择就大了，这选择一多了，人多以其路亡羊，我们反而不知道该选什么了，我想这是大部分人都有的感受。另外再加上啊咱们人类本身呢就有贪婪想霸占一切的天性，咱们前面说过面对选择很多人都有点完美主义的倾向，想得到利益最大化。其实这完美主义往深一层理解啊，本质讲就是你贪心太多， 你什么便宜都想占，啥好处你都想得。那我还记得这《战国策》里有那么个故事，很好玩。说齐国有个少女，因为长得好看，被俩小伙同时追求。这个东边这家呢，这男的虽然是富二代，但长得呀挺寒碜。西边那个男的呢是个小鲜肉，但是家里挺穷。这女孩她妈就征求她意见，说现在两家来求婚，你不好意思说呀，你那么的，你就如果是你同意东边这家呢，你就把这边胳膊露出来。哎，你要同意西边这家，你就把这边胳膊露出来。结果这女孩呢把两边胳膊都露出来，说什么呢？说以后啊，我只想东家食西家宿，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啊，我上那有钱的家去，我这晚上住呢，我就到小鲜肉那去。你看这个女孩想的是啥？甘蔗两头甜，哎，啥都想要。但是现实当中就东食西宿这样的戏码，你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有时候选择之难呢，不在选择本身，而是在贪婪之心。这几千年前咱孟老夫子就给大伙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怎么办呢？孔老夫子说，舍鱼而取熊掌也。那今天呢，就有许多人呢怀着无处安放的欲望，他们渴望啊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名利双收，恨不得呢哪样我都做到最好，每天忙得团团转。那这些人不是没有目标，而是目标定的太多，哪个选项都舍不得放弃，结果最终呢分不清轻重缓急，哪个都没有做好。有时候选项越多呀，不代表越好。国外有个挺有名的心理学家叫艾扬格，他呢做过一个很经典的实验。他就在食品店啊摆上两张桌子，一个上面呢放着六种口味的果酱，另一个上面放着24种口味的果酱，让个前来购买的人呢免费试吃，统计他们试吃的种类数以及试吃之后啊会不会真掏钱买。结果测试结果显示呢，在这个放六种口味果酱的人，有 30% 的人呢尝完之后呢真买了其中的果酱，而面对24种果酱选择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尝完之后掏钱买。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当选项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法认真考虑所有的选项，即使真的选了其中一个，那我们对于自己的选择呀可能也会更加不满意，更容易后悔。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被过多的选择绑架的，因为他们知道你把贪念摒弃了，学会给生活做减法，才能活得明白。所以学会精简你的选项是我们面对选择时必备的技能，精简这两个字特别重要。说到这儿呢，咱给大伙说说这阿里巴巴这马云。马云呢在进入互联网行业之前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他是个老师。马云曾经反复讲起啊这个教师这段经历对他和阿里巴巴这家公司的一种影响。他教师呢也是马云最为看重的一个身份，他本来以为啊自己会一直从事教师这行业。一直到这个1995年年初呢，马云出国在洛杉矶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他小心翼翼在互联网上搜索 China， 就中国这词儿，但互联网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数据。这个结果让马云看到巨大机遇，没有那我来做呀。所以他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呢，大概是1995年3月份吧，马云呢就从这个他所在的那个学校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了，开始自个儿创业。那在崭新的机遇跟安稳的铁饭碗当中呢，马云呢没有想两者兼顾。有的人就想说我一边教书一边找创业机会吧，结果马云呢没这么想，果断的丢掉铁饭碗，老师的职务不要了，选择辞职。也从这个节点开始呢，跟马云有关的中国商业的一段传奇就正式展开了。你这样的事国外有，你看乔布斯就是减掉了对自己没有意义的大学课程，把这个选项减掉了，退学才成了改变世界的乔布斯。那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啊，马云跟乔布斯都学会了用减法，也就呢摆脱了束缚自己做选择的这个枷锁。作家梁晓声说，我说无论世界上的选择你丰富的何种程度，机遇又多的何种程度，那我们每一个人能做的比较好的事情也就那么几种，有的时候甚至就那一种，你看起来选择多，其实你没得选择。所以选择的目的呢，是为了挑选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是让我们做适当的减法。而选择困难症的出现呢，正是由于你不会或者说舍不得做减法。为什么要做减法？因为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你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东西，舍弃掉一些长远来看对自身没有多大作用的东西，把精力呢放在更适合自己的东西上，这样的努力的效果应该说才能达到最佳。下面咱们再说选择困难症自救的第三个办法， 很多人都慨叹说选择是困难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实际核心问题并不是选择难，而是你不擅长做决定，你缺乏决断力。选择困难症其实更应该叫做选择决策能力的丧失或不足。咱们举个三国里例子吧，大军阀袁绍啊就属于缺乏决断力的典型代表。曹操评价袁绍时就说嘛，说袁绍虽强，事多怀疑不决，何足忧乎。就说袁绍啊虽然多谋，但是不善于做决断。说袁绍呢是好谋寡断，喜欢呢琢磨点事儿，但是呢决断能力不够。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袁绍输在哪儿，就官渡之战败给曹操，其实不是。官渡之战之前呢，刘备当时取了徐州，曹操呢前往徐州征讨刘备，就有谋士劝袁绍啊，你趁机啊吸取曹操的后方，这是最佳时机。结果呢袁绍借口说我小儿子有病，我心烦意乱，我不同意出兵，错失良机了。刘备呢很快被曹操打败了，曹操解除侧翼危险呢，袁绍就失去了一个除掉曹操的好机会。这就是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才有后面官渡之战败给曹操。事实上呢袁绍啊他也不是真那么爱子如命，只是呢他想啊太想一拳就把曹操打死，所以呢他想找比这个更好的时机，要选择一个更好的节点，从容部署以为万全之计。你看以前袁绍反董卓他就慢慢吞吞的拖拖拉拉，后来打公孙瓒也花了足足八年时间。就袁绍这个人做事的风格他就如此，患得患失，求全求稳，决断力呢缺乏，打仗如此，包括给自己立接班人也如此。袁绍的官渡之战兵败呢回到河北，他就觉得自个儿啊年事已高，是不是呢得立储了，就是谁是接班。在三个儿子里边呢，袁绍最喜欢小儿子袁尚，想要立他为储。但是立储这是大事，袁绍自己做不了决定，这他问手下谋士，那你们说我该立谁呀？结果四个谋士呢，两个支持老大，两个支持老三，这袁绍又闹不明白了，选择困难症发作了。那选不出来怎么办呢？袁绍啊把三个儿子呢派往各州，就是一个人管理一个地方，都委以重任，观察谁更适合当接班人。正是这个决定使得袁绍内部出现了派别之争，因为三个儿子被任命在不同地方，大家认为啊谁都有可能做继承人。袁绍这么做呢等于默许他们各自培养势力内斗，也默许下头的谋士和武将各自站队，你说这日后不出事那才怪呢。所以你看为什么说封建王朝说立储是头等大事，就你立了谁为太子了，大家就众望所归了，其他人也不争了。你像康熙的时候为什么最后出现了七子八子夺嫡啊，夺这个储君之位，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胤禛啊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好几回，使其他这些人认为都有机会，这才造成内乱。那果然这权力分散导致袁绍内部产生巨大的矛盾，内耗严重。等到袁绍一死，三个儿子各占一州，导致河北分裂。曹操好办了，各个击破直接拿下。如果袁绍能够确立一个准确的继承人，那么即使官渡兵败，但是你想那个时候袁绍冀州幽州啊这些四州啊还在袁家掌控当中，就算袁绍死了由一个人统领四州权力，势力之大呀曹操也得忌惮三分，也就不会给曹操可乘之机，曹操也就未必能够啊迅速把这个老袁家给消灭。所以袁家的衰落呀除了战术上失误，更是由于袁绍的幽州寡断，缺乏决策能力，就他没有应对选择困难症的这种办法。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人其实跟袁绍一样，就是因为选择是重大的甚至决定一生的，所以我们才患得患失，不敢轻易做出决定。比如说考大学选专业真的很重要，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太重要了，选对结婚伴侣这绝对是人生头等大事，类似这样的话咱们没少听。其实呢做决定本身呢它也是一种能力，它是可以锻炼和培养的，小到吃饭点菜，大到这买房结婚，都是需要不同决断力的。一个经常做决定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果敢的人，要不断提升自己做决定的能力。怎么提升呢？首先你平常要练，要多做决定。我呢有一个大学同学，原先是个家庭主妇，生活圈子也比较单一，就属于那种那个全职太太，她事事依赖别人，基本上也不会独立做什么决定。几年前的一个偶然情况， 她需要独自呢给新买的房子进行装修，因为这时候她老公啊在国外工作，这是她生平啊第一次决定啊自己要用什么装修风格，第一次自己决定要买什么样建材，第一次自己决定买什么家具，大事小事事无巨细。最后呢，他在叫苦连天当中呢，很顺利的完成了他认为挺复杂的事儿。从这次以后呢，我这个老同学就变得越来越独立。到后来，包括买车呀，买房卖房啊，这个孩子留学呀，包括自己又重新上班创业，哎，他认为以前不可能完成的大事，他都独立完成了决策。这人简直就脱胎换骨了。所以说，决策能力是需要经常锻炼的。哎，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轻易放弃做决定的机会，多练习做决定。无论说你今天中午吃什么菜，明天逛街买哪款衣服这种事儿，包括找工作的这些大事儿，你都一定要自己努力的自己去做决断，一点点尝试做决定，你的决断力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独立，也就越来越有担当。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说选择困难症啊自救方法当中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敢于承担选择的后果。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不知道如何选择，或者不想做出选择，不敢做出选择，就是因为啊，怕万一选择不好，咱们承受不了选择不当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电影《唐山大地震》很多人都看了，他讲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中啊，一对姐弟方登和方达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你想要救出一个，就意味着得放弃另外一个。于是搜救队员呢，让他的母亲徐帆演的李元妮在一子一女当中选择救出一人，就是救这个那个就得死。当命运的天平把对于一个人而言同样重要的东西放在天平两端的时候，这个选择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但是你不做选择，那就是两个孩子都失去。我们所做的每个选择背后都有代价，承担这份代价是摆脱选择困难最直接的方法。就像唐山大地震这个情节一样，我们要清楚有一些选择是怎么做都难，那么你就做好心理准备，愿意付出代价，做出选择之后你就不要后悔。否则的话，当这种两难选择来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心理来应对，那你就会陷入到痛苦的深渊当中。你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金庸那个小说《倚天屠龙记》里边那情节。这小说里边主人公张无忌、周旋在四个女人当中，这四个女子各有千秋，张无忌就犯了选择困难症，最后他最终才下定决心选择赵敏。其实这里边选择困难症里边还有一个人更值得一提，在《倚天屠龙记》里，就是那个峨眉派的纪晓芙。这纪晓芙呢是灭绝师太的爱徒，结果他爱上了被正派所不齿的大魔头光明左使杨逍，自古正邪不两立，一面呢是亲如生母的师父对他给予厚望，另一面呢是自己真正爱的人，他就要从中选择一方，怎么选都疼。纪晓芙很果断地做出选择，他为了跟杨逍这段感情呢，放弃清白的名声、大好的前途、师门之意，甚至最后呢放弃最宝贵的生命。最终呢，他为杨逍生了一个女儿，纪晓芙给这女儿起了个名叫杨不悔。你注意这不悔。后来六大派围攻光明顶的时候呢，杨不悔曾经对天下英雄说了一句话，我叫杨不悔，我娘说了他永远都不后悔。哎，纪晓芙对于他的选择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就算面对天下人的非议跟不解，他也没怨天尤人，坦坦荡荡切切实实为自己的选择做了两个字最精当的概括，那就是不悔，我不后悔，我承担这个代价。那你做了决定就得承受代价，就不需要后悔。即使最后证明我们的选择是错的，你也不要太过自责，因为人一辈子哪事事你选择都对，经验是错误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每一种尝试都是体验，你只要选择错误不第二回犯，就同样的选择你第二回再犯错，这是不可原谅的，但是第一回犯错谁都难免。今天咱们点这家餐厅的菜不好吃，那下次换一家就是。今天你买的衣服颜色不合适，下次就别买这个颜色衣服。那工作中的选错方案导致业绩不佳，你下次就得分析的更全面一点。你选错伴侣了，最终呢你就跟对方分道扬镳离婚，那么你下次就尽量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跟遗憾，就你别在一个窟窿啊摔倒两次。所以直面选择呢，敢于承担选择的一切后果，才能彻底治疗选择困难，才能彻底提升你的幸福感。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说了很多呀选择困难症自救的方法。在面对选择时呢，我们需要的不是纠结和比较，而是首先应该了解自己的需求，确定自己的目标， 其次呢，适当的对过多的选项做出精简，然后付出勇气去做出决断，最后敢于承担选择的所有后果。生活呢，就是一门选择的艺术。咱们人生道路有无数的分岔口，你学会了如何应对选择，那你就会如释重负，也不会有那么多让人肝肠寸断的悔恨。咱们希望那些有选择困难症的人呢，都能学会善待自己，也希望呢，咱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经验呢，能够对选择困难户啊带来一些帮助。